天涯寻法，名山红泉，当时众神的欢呼声影响实在太大，其他境界的神也都感受到了，都前来打探，有很多就过来与这里的神一起等待创世主的到来。长话短说，又过了一些时候，创世主终于来了。只见从那天空中闪出一条巨大而恢宏的通道，最前方是一群仙女和凤凰金龙开路，然后是各类的护法天神，由各种佛道神簇拥着从天而降，真是天花乱坠法光灿，仙音袅袅佛光漫，诸佛威严震十方，层层下走救与患。这个境界的神以及外来的神们见状，赶紧跪下恭迎创世主佛的到来。那位海中龙王所变化的小孩在跪下的同时，偷偷瞄着创世主身边的金龙，金龙也正好在看他，他立刻感受到那条金龙的无比威力。此时男神和女神一见创世主，觉得怎么这么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思维一闪，他俩四目对望，立刻明白，原来当初是创世主在那片奇异的树林里摸了石头一下，然后把他们送入那个特殊的境界，他们才能得到神的形体和无量的智慧和能力。创世主慈悲充满威严地说，宇宙在不同境界都出现了问题，只有我层层下走，最后到人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们如果有愿意下走的，那就随我去到人间，我在那里弘传大法的时候，你们当我的弟子，到时候展现你们的能力，为宇宙正法尽一份责任和力量。即便是到时候当不了大法弟子，但是也会因为给我传法铺路和奠定文化而功德无量，做得好也会圆满回天的。当创世主说完这些，男神和女神以及其他的神大多都表示要跟随创世主下到人间，海龙王也不例外。因为海龙王与男神和女神缘分很大，他们在下走中经常是形影不离。后来有一位管理三界的神在造地球的时候，他们正好赶上。当时因为很多地上山川地貌等等角色都有神选了，他们也没有去争。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地球上的东土很多环境随着那一幕历史大戏的不断的演绎，管理地貌的神逐渐的不够用了，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参与其中。因为人间的地貌涉及很多上界的事情，所以即便是安排再小的事情都需要很多神一起商量。当上界的神安排敦煌地区要起到沟通和汇集中原文化与中亚以及欧洲文明的关键作用的时候，就根据男神女神和海龙王的特点，安排了鸣沙山、月牙泉和敦煌地下水的特点。 男神因为受创世主神用手拿过，身有五色，所以在人间表现沙子成五色。至于说发出冥想的声音，就是男神在借用人间的表现展现神的造化，希望借此唤醒人们心底那份对神的向往与追寻。女神因为美丽而具有非常大的慈悲与神通，就成为月牙泉，婉约在沙山之底。龙王成为管理敦煌地区地下水的总管，因为受女神恩惠很大，所以和月牙泉成为互相依偎的状态。当人们走过沙山，弄得满头满脸满眼满身满鞋都是沙子，身体又有些倦乏之后，在山顶发现三面沙山环抱的深处有这样一泓清泉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往往是嗔怪的轻声道：“仙子，你怎么来到了这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月牙泉的柔美与静澈和鸣沙山的恢宏与壮丽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大多数登山俯望月牙泉的人都被这种强烈的对比所震撼，以至于很多人们在感叹于天地造化神秀精巧的同时，也在深深地思考着人生的终极目的。话说在东周的春秋时期，在洛阳城有一位富家子弟阿克，虽然家世显赫，但为人德行很好，也愿意结交好友。他虽然知书识礼，却对武艺一窍不通。有一次他带着两个随从外出，遇到街上有变戏法的，他走上前去看热闹，不一会儿跑过来一个人，顺手把他身上带的钱给抢了。他和两个随从紧追不舍，那个人拿着钱飞速地买了一些吃的，然后跑到不远处的一个茅屋内，阿克他们也跟了进去，看见那个毛贼把买来的东西分给躺在那里的两位老人和一个女孩。这个毛贼叫阿亮，女孩叫阿青，看上去都不健康，似乎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阿克见状心生怜悯，就问身边的随从还有没有钱。两个随从把怀里揣着的钱都拿了出来，阿亮见状招呼妹妹阿青一起过来给阿克叩头谢谢他们。阿克对阿亮说，如果缺钱可以随时到我府上去取。说完带着随从就走了。过了大约两个来月的光景，阿亮和妹妹真的来了。阿克正好要出去，见到他们赶紧迎进屋内，让家人端上饭菜，又找来有点发旧的衣服让他们换上。兄妹俩吃完了饭换上了衣服，阿亮说，多谢兄台款待，我父母前些日病得很厉害，最近张罗着要回老家，说就是死也要埋在那里，我们兄妹无奈只好过来求兄台帮忙。阿克抱拳，请问这次给你拿多少钱够用呢？阿亮说，如果您能用车把我父母送回家乡，如果他们不久故去，请帮买个棺材就行，不用现钱。阿克一看兄妹俩真的不贪，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三年多之后，阿亮兄妹又一起来了。见面之后，阿亮对阿克说，我们兄妹已经给父母守孝三年，三年期限已满，我们只能回来找您，希望您能让我俩在您府上做长工，顺便还您对我们的恩情。阿克同意了。后来阿克得知阿亮其实武艺很好，怎奈时运不济才落得如此田地。阿克就让阿亮当自己的贴身保镖，时间一长，阿青也当了阿克的贴身丫鬟，为阿克整理内务。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五年多。有一次，阿克带着兄妹俩上街采买东西，在闹市上遇到一位算命的人。这个人一见他们就拉着不放手，非要说有重要事情相告。阿克见状，看了看天，正当晌午，于是就带着算命先生和阿亮兄妹来到一座酒楼，选个雅座。阿克让阿青去点菜，阿青张罗一大桌子菜，外加一壶好酒。算命先生一看很高兴，觉着对面这位公子很讲究。酒过三巡之后，算命先生说，这位公子如果从面相看是做王侯的料，但是如果做了王侯，因为你为人善良，免不了会遭人暗算，你斗不过那些小人的。如果你不想当王侯，那可有一份奇特的缘分等着你们。阿克忙问，那是什么缘分？算命先生故作深沉，干了杯中酒之后慢慢地说，你们知道我们这一行能算出别人的生死吉凶祸福，但是算不出来自己的生死，这还得是真会算的。我的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要想真正的了却生死，那就得走入修行。这时期虽然也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出来讲述他们的修行方式，但是那些却不是最根本的修行方式。算命先生说到这里，阿亮有些着急了，真正的修行方式究竟在哪里？您快告诉我们呀。阿青赶紧把酒给算命先生满上。算命先生用手装作掐算模样，过了一会儿说，你们出洛阳，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到达大漠边上一个小城的地方附近，到那里去找吧。对了，那里有个特点，沙子分五色。说完，算命先生站起身来，抹了一下嘴唇就要离开。阿亮急了，赶忙抓住算命先生的袍子，您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能走啊？算命先生一副狐疑的神情，很多事就得看机缘和随缘，不能说得过于明了。说完扬长而去。阿克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出声，半天他才对阿亮和阿青兄妹说，真人不露相，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这种人都比较能装，这是在考验我们对他的态度。现在在周围的各个国家中，很多都有各种传说，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学说说得很玄，我总是感觉那些学说都不能真正的了却生死，或者感觉跟自己缘分不大。要不咱们就一起去那个算命先生提到的地方游玩一番，看看能否有什么奇遇之类的。阿青谨慎地说，那个沙漠边上的小城我们到哪里去找啊？还有路途遥远，那里还属于蛮荒地带，我们一路过去也许是凶多吉少。阿亮倒是觉得一路上只要他们装扮成穷人的样子，再加上他有武艺在身，应该没什么问题，就示意妹妹不要再阻拦了。此时阿亮发现自己的妹妹很喜欢阿克，也想借此成全他们。在洛阳，因为阿克家世显赫，很多事情不好说也不好办。就这样，他们扮作穷人的样子上路了。